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我本来以为面包房用香氛就已经是商家的极限了，我万万没有想到后面跟着来的是臭粉，对，
加，并且还是偷偷的加，这个动作让人有点接受不了。我们没有必要太担心无良的商家会天天致死量的蒸臭剂，他得先把自己熏死是吗？
有一些风险会在油炸的过程中被消解，
但是另一些风险会在油炸的过程中生成，所以在食品安全方面是容不得科技和狠活来随意添乱的。就不是说你起个名字你就能用。为什么很多食品安全的新闻会那么危言耸听？就是他会把本来应该在原料层面讨论的东西拿出来在产品层面讨论，这肯定就有问题。听说丽丽半个小时前刚做完黄金微针到家呀，
然后马不停蹄地坐下连线录音，而且我回来路上就已经低血糖了，疼的。
你那太吓人了，
哎，流了好多血呢。然后我为了赶紧录音，我就匆忙地泡了一碗你上次从柳州带回来的螺蛳粉。
好吃吗？
好吃。
你知道螺蛳粉上热搜了吗？
就是咱俩这种人，不就是一边看着人家那个从后厨翻出来臭膏，一边心平气和地吃吗？这就是咱俩干得出来的事儿啊。
关键就是还挺好吃的，就是说好吃不好吃，
特别好吃，而且它不是好欢螺那种，它是细粉，就正好是我的菜。
是的，
嗯，
我在火车上吃的另一包。所以增臭剂做出来的螺蛳粉还有灵魂吗？反正我俩没吃过。
我觉得可能吃过。
我肯定没吃过，因为我没有主动买过螺蛳粉的料理包。
但是我在路边的店里面吃过，合理怀疑啊。
哦，有可能。
对，大家可能刚刚听到螺蛳粉有增臭膏这件事儿啊，其实啊这个在差不多一个自然年之内有一个新闻，可能大家没有太注意啊，就是有一些面包房它会用面包房香氛来让整个这个烘焙区充满幸福的香气。你知道咱们之前会认为它用的是什么植物奶油才会那么香，
嗯，
啊，没想到就是
上科技了。
而且我本来以为面包房用香氛就已经是商家的极限了，我万万没有想到后面跟着来的是臭粉。对。你赢了，那我就向你进行一个非常苍白的提问，什么东西闻着臭吃着香？
反正螺蛳粉肯定是，就是听见这三个字儿，我口腔已经开始疯狂分泌唾液了。
嗯，
但是很多人形容煮螺蛳粉就像在煮屎，反正我听过这种说法。
对对，
这咱们也应该都听说过吧。
对呀，而且你别看我现在说螺蛳粉我吃腻了，我为什么吃腻？不就是因为之前太爱吃吗？
是吃腻了。
对呀，吃顶了。
所以其实臭是螺蛳粉的特色，我感觉好像也是它最大的一个卖点。
嗯，
就是螺蛳粉爱好者认为得臭，得很臭，越臭才能越证明这家正宗，给的料足。但是不喜欢这个臭味的人又觉得，哎呀，它实在太臭了。我就觉得这个反差反而让大家觉得在这个事儿上可以玩梗。
你知道就是后来有很多加臭版的螺蛳粉吗？就是它包装上会写加臭，甚至还有的是里面放一块冻干的榴莲，然后它的那个小料包里还有肥肠，就是双臭合璧。
我见过肥肠里头包一块榴莲烤着吃的
啊。
然后这个新闻的缘起，它这个热搜是螺蛳粉空格增臭剂。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这不应该就是类似香精这么一个使用的方法。我第一反应是这个啊。
对，虽然它叫臭精
啊。对，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热搜大概的内容。近日成都市场监管部门监管人员突击检查一家外卖平台评分为 4.7， 月销量高达4000多份的螺蛳粉店。一开始看到卫生条件堪忧的后厨，工作人员说的是，我都怀疑螺蛳粉的臭就是这些用品的臭味儿。啊，那个臭味确实
对
我啊是见识过的。 然后工作人员说在后厨操作台下发现了专门给螺蛳粉加臭的加臭剂、食品添加剂、香精等。监管人员被这罐螺蛳粉加臭酱熏得直咳嗽，目前该店铺暂停营业。据中新经纬记者在电商平台查询发现，涉事店铺所用的螺蛳粉增臭酱价格约为每公斤 47.6 元，商品详情页写着每斤螺蛳粉汤只需要加两克即可，按照一碗螺蛳粉250克的汤底来算，一袋增臭酱可以完成约500碗螺蛳粉的增臭工作。
嗯，我看了这个热搜之后，我就第一时间搜了拼多多，因为你知道吗，我怕这些商家把这些东西下架，所以我就第一时间赶紧去搜、哦、然后我就搜到了。哎呀，这个结果呀可真是，我以前怎么从来没有想过去搜一下呢？就是他们说的这个产品啊，就是产品名称叫螺蛳粉加臭酱，保质期12个月，它的规格呢是一桶2斤，然后里面是一袋一斤的独立包装。
这必须是商用的，这在家、
嗯、
这家就没法进了。
然后它的建议使用比例呢是每100斤汤加200克加臭酱。你看人家说的是100斤汤，这一定是商用的对吧、
嗯、
家里、
嗯、
那灶都招不下100斤。然后呢我就搜了搜，就是有多少卖家在卖这个东西，说实在的没有特别多，但是呢有那么几家销量还挺可观的。比如说有一家螺蛳粉调料包汤底加臭酱9.9块，我不知道点进去应该是多少钱啊，这一桶多少钱我不知道，这个已经拼了20万家。
嗯，
然后呢另一个销量比较高的叫开店商用就选它，地道柳州味儿，进店顾客都说臭，这个是已经拼了1.1万件。然后还有好多就是几千的，比如说2款臭酱供您选择，一款是醇香加臭酱，一款是经典加臭酱，这个是店铺好评。
醇香加臭酱。
这家是店铺好评5640条。然后呢我在搜索的过程中，我搜到了声称可以参与制作另一种臭味食物的酱，就叫臭鳜鱼酱。我当时惊呆了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啊就是一些连锁的大店它可能能保证这个供应链，比如说我集中做一批臭鳜鱼对吧，不管是加料爆烟还是怎么着、嗯、我至少是正经来的吧。可是你知道我们在路边经常能看到一些小店，这个店的招牌写着川鲁粤什么、
哎、对对
对、哎、对吧，
对
北京烤鸭四川火锅，就是它什么都能做，这种小店里面它有臭鳜鱼，你敢信它是自己给你腌的？我不信。
他肯定不是自己腌的，
嗯，
但是他进来的这个是不是自己发酵？我觉得应该至少是自己发酵的，但是这个发酵他就不好保证，因为他不像比如说有专门卖臭鳜鱼的店，
嗯，
他的这个供应和往出销售的这个是成比例的，
嗯，
就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嗯嗯，
我一天能比如说卖出去300条鱼，那我正常我可能进300条鱼是没问题的，
嗯，
但你想这种店有多少人会在这种店点臭鳜鱼？
对，
但他还得存着，
可不嘛，
他还得有这个料。
而且这个商家写的是产品很臭、很粘稠、很划算，
很划算。
我跟你说，人家特意强调了，这款臭酱是臭豆腐乳里不成形的腐乳块做的，意思就是我这可不是不好的东西，我这就是你们不吃的东西做的
残品。
嗯
嗯，
叹为观止。哎，咱来分析分析啊，这个螺蛳粉的臭味是哪儿来的？我们之前觉得让这个螺蛳粉臭翻天的东西就是酸笋，对吧？而且酸笋这个东西一度被网友称为生化炸弹。
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啊，其实是把新鲜的笋切成丝儿，
嗯，
然后泡到满是盐水的罐子里头
啊，
就是密封个10来天，
对，
其实就是跟泡菜泡萝卜、
啊、没错没错，
这种都差不多，
对
啊，也跟什么做臭豆腐呀这些都差不多、
嗯、
笋在这个罐子里慢慢发酵的过程中呢，它里头的糖呀蛋白质呀就会被分解，
嗯，
然后产生各种各样的小分子的，有味道的，
嗯，
有香味的，有臭味的，这些各种单体的小成分小分子、
嗯、
然后这种小分子里头呢又有色氨酸和半胱氨酸这两种氨基酸。哎呀，我马上又开始上化学课了。上次那个油的那一期大家就说有人说像上化学课，
嗯，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这两种氨基酸它在代谢的过程中又会比如说进一步的被代谢成硫化氢、
嗯、
或者是粪臭素啊，这个粪臭素我们一会儿再继续这个深入的讲它、
嗯嗯、
这个其实就是酸笋的臭味来源。
嗯，
其实跟我们的 屁和屎的味儿真的有点像啊，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成分物质其实是差不多的。
嗯、对对对，那我们就发现，就这个新闻呀、啊，爆出了一个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的这个臭味的缘起，就是我们从来没想到这个东西它能加科技。那就有人会想了，如果没有加增臭剂的话，螺蛳粉是不是就不会那么臭啊？而且很多本地人都说我们螺蛳粉不臭。然后好多去过柳州玩的人也说，我到柳州没觉得满大街屎味儿啊。
这个我刚从柳州回来、
嗯、
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说，酸笋是有一股很特殊的味道、
嗯、
那个味道被猴哥称之为奇怪的味道、
嗯、
但是它绝不是那种恶臭，
对，
就是非常典型的发酵的味道。
对，哎呀，我们跟螺蛳粉打交道其实已经好多年了。我第一次吃螺蛳粉是差不多10年前第一次吃，当时北京有好多非常有名的螺蛳粉小店，因为当时没有好欢螺这些卖。
我当时跟你时间应该是差不多，2011几年，
嗯，对，
就是2012、2013年的样子。
嗯，
五道口有一家特别有名，水平有限。
哦，水平有限，对，
属于猎奇向的嘛。
嗯嗯嗯，
然后就去尝了一下，因为我原来就完全不知道有这种食物，
嗯，
然后突然它就火了，
嗯，
那作为这么喜欢猎奇的人，一定得去尝一尝、
嗯。
而且我个人是不排斥这种闻着臭、吃着香的东西的，
嗯，
我也很喜欢、很适应发酵的那个所谓奇怪的味道，
嗯，
所以我就去尝了尝，当时就觉得也没有那么臭，
嗯，
我当时的感受是没有那么臭。
其实四川的螺蛳粉店出事儿，咱怎么能去质疑柳州的螺蛳粉呢？这
对
对吧，
柳州说跟我们没关系。
但是你知道吗，就这事儿之后我就开始想，我吃过的那些店，就是那些店我其实并不知道它的汤底是怎么熬的。然后呢、
嗯、
我就灵机一动啊，这个灵机一动的就让我有点后悔，就是我不该看这些。因为我看了看这些商用增臭膏的买家秀，我真的叹为观止。有人说我刚开螺蛳粉店的时候，自己熬的汤总觉得差点味儿，后来加了这款臭酱之后，这个味儿就对了，现在生意还挺好的。然后呢还有人说我们这边的人偏重口，咨询了客服推荐的这款加臭酱，加到汤底里面不会破坏原来的味道，反而更好闻了，顾客都喜欢。还有一个商品他写的是，之前店里一直不温不火的，加了这款加臭酱后，顾客路过闻到那味儿就排起长队了，真是很给力的酱。然后他还放了排长队的照片。还有就是原本自己熬的汤底感觉味道不太对，加了这个臭酱效果很明显，感觉真的很不错，顾客反馈味道也不错，好评。你知道看完这些照片之后我真的惊呆了，这就是我在短视频里以及在我光顾过的小店里面看到过的螺蛳粉的那个汤底的那个桶的样子、嗯、
对，
你真的会自我怀疑
是不是我吃的就是这些东西已经流行了很多年了，只不过一直不知道。
对，因为现在大家好像都开始去网购，就很少有说专门去店里吃螺蛳粉了，对吧？那其实咱们自己在家多多少少都煮过螺蛳粉，我希望大家能回忆一下啊，就在这个酸笋包拆开之前，这个汤底是不是不臭？反正我觉得不臭 啊。然后什么榨菜、木耳、酸豆角、腐竹、花生这些肯定也不臭。然后有好事网友找到了市面上常见的螺蛳粉品牌求证，到目前为止啊，有几家回应了啊，好欢螺、臭宝、罗霸王、李子柒这些知名的品牌回应了，说我没有加增臭剂，他肯定不能说加了，对吧？
其实一会儿咱们分析一下配料，
嗯，
你就知道他为什么不用加。
哎，对。而且我特别想问你的是，我们在柳州的朋友对袋儿装的螺蛳粉有没有什么讳莫如深的不想多说的话？
没有，
没有，对吧？
人家给我的原话是，像什么好欢螺呀、
啊、
螺霸王呀，这种都是在遥远的他乡以慰藉乡愁的东西、
嗯、
就是他一定不可能完全复刻当地的样子，
嗯，
就是现煮的这个样子、
嗯、
但是还原个80%不太成问题，
嗯，
啊，他是这个意思。然后我的感觉就是，为什么我们吃的这种预包装的，它可能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臭，
嗯，
或者为什么它没有当地吃的那么有味道？我也去过当地了，我现在的总结了一下，就是它就是因为它没办法给你那么多汤底，
嗯，
你要相信我，这个汤底才是精华。你所有的这个预包装的也好，或者是你在外地吃的， 它那个汤底肯定跟人家那个都是有区别的。
嗯，然后我看有一个采访啊，就是柳州螺蛳粉协会秘书长，他在采访的时候说啊，
这协会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他说柳州本地螺蛳粉的制作基本上不使用增臭剂，螺蛳粉的臭味呢主要来源于酸笋，而自然发酵且发酵时间足够的酸笋是不臭的。预包装中吃到的臭的酸笋是因为它发酵时间不够又紧急出货才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总是会刷到很多广西的小伙伴说我们的螺蛳粉不臭，其实是有道理的。
嗯，
就像你刚才说的，
汤底好。
对，然后你们应该都知道我买过本地的酸笋，就是我们有朋友他的家里的老人是广西籍的，只不过定居北京，所以他们真的是有乡愁的，他们会网购当地的叫八度酸笋，然后我跟着买了好几年，说真的撕开真的臭，就是螺蛳粉的那个臭，没有任何区别。你要说它不是臭也行，可以说它不是臭，但它不是愉快的味道。
是的，我回想了一下你送我的那一袋但是你烹调完了之后它就没有那么刺激了。
嗯，对，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说臭臭臭，我觉得啊，可能有很多人会把臭自动联想成一个很恶心的来源
所以其实你是想让我给大家辟谣一下它是什么东西取、
哎、
提取的是吗？
是这样的，咱们之前不是录过一期臭味食物吗？但是大家不用幻想了啊，这期你们听不到，因为我们津津乐道对这个音频的质量要求是很高的，所以这期你们是听不到
的。
那我们这期简单说一说，
就是我上来现在给辟谣一下，就是有人说啊，这是不是大便提取的肯定不是啊，大家放心。有几个原因，第一，收集大便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容易啊。第二，就是大便中其实刚刚说的，比如说粪臭素啊，或者是硫化氢，因为硫化氢气体嘛，
嗯，
就是它们的浓度其实也没那么高。
嗯，
毕竟人的屎它不是正经的发酵产物，对吧？虽然我们肠道里头有点微生物，但在发酵这个级别，它根本不算什么。
嗯。
你提取出来还得调味儿，多麻烦呀，
这
不合适的。
这份工作好辛苦。
对呀、啊，然后呢，再说就是硫化氢和粪臭素啊，其实在很多原料中，就比如说白酒，
嗯，
就这种发酵产品里头都是广泛且大量的存在的。
嗯、
啊，这个大量是说在微量的这个范围内是大量。
嗯嗯，
就是说它比屎里头的要多得多。
啊好
啊，就是这个意思。也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香精香料的成分，
嗯，
甚至在很多香水里头也有、
哎、对，
就是当你们知道这个信息之后，我就得给你们科普一个事儿，就是嗅觉这个事儿，它本身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感觉，同样的成分同样的浓度不同的人闻着不一样，同样的成分不同的浓度一个人闻着它也不一样。
嗯，
就是我们其实是有一个平均的阈值，
嗯，
就是大概大家在闻到多浓以上它就变成臭了，在多浓以下它就是香的。所以其实很多人都说为什么榴莲也是闻着臭吃着香，就是因为它太香了，
嗯，
它这个浓度太高了。所以你看我们推荐产品的时候，我们也基本上都会非常强调说这个是个人的口味仅供参考，对吧？
嗯，
就是因为这个阈值这个事儿呀，其实它有一个平均值，但是每一个人他又不一样了。
对，
所以你说现在啊，一说就是我们不愿意跟富人平均收入，那凭什么就要求我们平均嗅觉呢？对吧？
那所以把这个监管人员熏出痛苦面具的增臭剂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来，咱们看看它的配料表啊。
啊，
咱们姑且认为这个配料表是属实的，因为人家都是正经售卖的产品，所以我们必须得相信它的配料表。
嗯，
你看啊，一共有三个，我给大家都分别念一下。第一个是老酸笋（括号腌制两年），水、植物油、盐、辣椒、葱、香辛料、谷氨酸钠、橙味核苷酸二钠。第二个是酸笋（括号竹笋、水、盐、脱氢乙酸钠、山梨酸）反括号。就是这些东西做的酸笋，然后盐、水、黄豆、螺蛳肉、植物油、谷氨酸钠、食品添加剂。食品添加剂主要就是防腐剂，我就不念了。
嗯、
第三个是水、盐、豆腐乳、植物油、酸笋（括号跟刚才差不多）。
嗯，
然后螺蛳肉、谷氨酸钠、食用香精、食品添加剂。食品添加剂基本上都是防腐剂。
嗯，
那你看看啊，主要的这个臭味来源是什么？老酸笋，或者酸笋。 然后第三个还加了什么，加了豆腐乳，第二个还加了螺丝肉。
嗯，
其实螺丝肉它肯定发酵也会有一些这个味道，因为它蛋白质含量很高嘛。
嗯，
所以就是它都是发酵应该呈现的味道。
对，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说人家那个好的品牌，或者说人家这个调味比较好的这个品牌，人家不需要加，人家的配料也是这个。
嗯嗯，对，
就是我没有必要说我加了增臭膏这个东西，我只是加了酸笋，加了什么什么这些东西，我自己制作了一个增臭膏。
嗯嗯，
只是没有给它，比如说没有给它脱水，
嗯，
变成膏状，我是把它做成了汤底。
嗯，
哎，所以是不是应该它里边给我们这个汤底浓缩一下，就是增臭膏？
那你在家自己再煮煮吗？
啊，对呀，就是。没有大家想象的说我是不是割了什么臭鱼烂虾啦。
嗯，
其实臭鱼烂虾也是发酵的产物是吧，是不是割了大便啦，是不是割了更臭的那些东西了。没有，就是你要把这些东西做成一个产品，然后还得做的每一次都那么稳定，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不要挑战食品工业，食品工业也不干这事儿。
嗯，那可能大家要问了，就这些东西加到螺蛳粉里面它安不安全？第一，咱们先讨论安不安全。
首先啊，咱们刚看刚刚那个配料表里头的那些东西，它都是食品，对吧？
嗯，
或者食品添加剂，这都是允许在食品中使用的。
对。
然后呢，它做成了增臭膏这个东西呢，我们姑且就管它叫香精香料的一种吧。
好、
啊，因为它也是一个复合的东西嘛。
嗯。
所以它用于为产品赋予特定的气味和味道，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行为。合格的增臭剂呢都是允许使用的，
嗯，
也是经过国家安全评估和批准的，在合理使用的情况下是安全的。什么叫合理使用？100斤水加200克是吧？
嗯嗯，
你别100克水加2斤，这个就是不叫合理使用。当然这一切的前提都是合格合法，不合格的增臭剂当然是有风险的。
嗯，
根据食品安全法，对新上市的食品添加剂需要对其安全性进行论证，对于不符合安全标准或者未得到明确结论的应该慎重使用或者禁止使用。但是咱刚刚看了刚刚所有的那些配料表里的东西都是我们很常见的食品添加剂、
嗯、
没有新的、
嗯、
对吧。同时在使用食品添加剂过程中必须符合限量标准，如果超量添加的话也将对消费者的身体带来危害，甚至成为有毒有害的食品。
嗯，
人家也写了你的添加量是多少，
嗯嗯，对，
要在多少以内，对吧？
嗯，
所以你看这就符合我们之前说的嘛，剂量毒性耍流氓。
嗯，
我们没有必要太担心无良的商家会添加致死量的增臭剂，他得先把自己熏死是吗？还有就是刚刚说到那个阈值，就是这个东西啊，它阈值其实是分好几个阶段的，就是比如说多少浓度以下我们认为它是香的，
嗯，
然后多少到多少认为是有一点臭的，然后多少到多少可能就是恶臭，
嗯，
然后多少到多少可能你就闻不出来了，
嗯嗯，
它就掩蔽了你的这个嗅觉了。所以你看那个就是新闻里的工作人员他为什么被熏出痛苦面具，因为他直接闻的是增臭剂，那个浓的
对对对，
那个巨浓的那个东西、
嗯、
所以你看这就是他给我们亲自表演了一下什么叫香精的自限性，
嗯，
就他已经超过那个阈值了，
嗯，
超过我们使用的阈值了。
对，所以说市面上使用的增臭剂只要是正规产品，然后食品生产商遵循相关的食品安全标准和法规合理使用，就不会有什么食品安全问题，对吧？
是的，我是觉得这一块其实我想讨论的一个点是产品标签化的问题。
嗯，
为什么要在产品中加增臭剂？这是不是刻板印象？是不是就是这个东西不臭它就不叫螺蛳粉？
嗯，
就这种感觉，就是我们是不是把食品也标签化也扁平化了，就是螺蛳粉和榴莲就等于臭，
嗯
啊，川香菜就等于辣啊，东北麻辣烫就等于黏糊，反正我东北的朋友不这么说啊，他说他们那的麻辣烫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标签作为一个KPI 类的这种指标跟这个产品绑定，哈，就是越臭越怎么着，越臭越正宗，越臭越好吃，
嗯，
还是越不臭越好吃、
嗯、
就好像有这么一个迷思，反正在我看来是迷思。然后再差一个题外话啊，我反正至今没喝明白所有樱花口味的饮料，就是 我觉得这个原因可能是我对樱花这个东西的口味甚至气味就没有真实的认知，这个东西本身感觉更多的像是被市场教育出来的一种感觉，那这种感觉就很难描述。
你看现在市面上的那些香菜馆，为什么我就觉得同质化严重到什么程度，就是大家都是在堆小米辣，
必须得很辣。
对，你知道我为什么我那么喜欢买各地的辣椒吗？因为我知道你想吃到好吃的辣不能靠堆同一种辣椒来做到
啊。对，而且每一种辣椒都有它的不一样的口感和风味儿。
对，
它其实不光是辣这一个维度，它有很多个维度。
对，那刚才我们说了安全问题，那咱们再说说健康问题，就是螺蛳粉里面加增臭剂到底有多危害健康。
我觉得啊，必须承认我吃正经螺蛳粉正常情况下我的需求是不用加这个东西的商家如果为了加它去强化酸笋的臭味，去比如说能让这个店本身有一个它的特色，那它的主要的配料表里也都是什么螺蛳肉啦、酸笋啦、各种香辛料啦，这种常见的食材，我觉得包括添加剂也都是常见的添加剂，什么防腐剂啦、香精啦、增味剂啦，这种在安全上其实是没啥问题的，只是加并且还是偷偷的加这个动作让人有点接受不了。
对，就是你明明没问题你干嘛偷着加呢，就那种感觉是不是
啊？对呀，
哎，所以那如果现在这个情况没法避免，我横竖就是要吃，我就是要吃，怎么办？我们从营养角度建议一下大家，就是说你看我们日常我们也会有特别爱吃螺蛳粉的会员，就是真的真的忌不了这一口，
毕竟我们有会员是柳州的，你让人家不吃螺蛳粉不太合理。
对，咱们拿螺蛳粉来举例，一碗袋装的螺蛳粉大部分是粉，然后几乎没菜，你就那点笋咱别拿它当菜，然后没肉，
对，
然后如果你是在当地去店里吃，那你吃到的肉大部分是炸成虎皮状的，
或者是卤的很
入味的，
味道很浓的。
对，那就是说除了油盐它就是主食，就算没有加这个增臭膏，它作为一顿全餐它营养也是不均衡的，你不但吃了会胖，你吃了还会肿。所以呢我们一般呢就是建议，如果你想出于减肥的目的拿它当一个主食的话呢，你就吃的时候加点蔬菜，加个蛋，加个鸡腿儿或者鸭腿儿。
不减肥也建议大家这么吃，
对，
这是比较健康的。
对，然后根据你当下的需求，不管你是减肥还是不减肥，你这个粉吃一半或者吃三分之二，然后少喝几口汤，就最好你就只喝那么几口汤就行了，
最好别喝。你别说的那么
不是，那汤里面还是有一些风味的嘛。
对，还得拿油条蘸着吃
啊。你看咱刚才啊这副做派，是不是有一种给螺蛳粉里面的增臭膏洗白的架势？
咱不天天干这事儿吗？
所以这个东西很无辜吗？就是我们到底纠结的是这个膏还是什么？就必须承认啊，我必须得承认，商家是否使用增臭膏这个事儿，它不是小问题。但刚才我们说了，它安全也没问题，健康也没有问题，但是它不是没问题，它是一个事关消费者知情权和食品安全的大问题。
对，市面上常见的成品的螺蛳粉在包装标识中肯定不会标我使用了增臭剂
对，
那消费者看见什么心情啊？
嗯，
就是他看见你用的都是，就像刚刚那个配料我刚刚也说了，它都是正规的食品或者食品添加剂，所以买的时候我也可以就是非常放心的购买和食用。
对，
对吧，也就是说这个增臭剂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已经被固定了的规定名字的这个食品添加剂。我觉得它应该没有，因为我在2760里头没见过这个名字反正它至少肯定不是一个经常被使用在食品里面的一个添加剂。
然后根据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就是消费者我们是有知情权的，我们有权知道这个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分和生产日期，对吧？那即使某个添加剂符合安全标准，你作为生产者，你往这个吃的里面添加的时候，你也应该通过包装标识的方式明确告诉我。换句话说，如果你没告诉我，哪怕你添加的是安全的，而且你是在限量之内添加的，你也构成对我的欺诈。
是的， 应该承担赔偿责任的、
嗯、
这个是算违法行为吧，
嗯，
学法的
别提这事儿。
你看具体到螺蛳粉的增臭剂来说，虽然商家称产品也是通过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的，产品的质量也是有保障的，但不意味着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往螺蛳粉里加、
嗯、
除非你说我就拆开我加这些添加剂、
嗯、对，
那是可以的，更不代表着你就可以瞒着我偷偷加，就是还是说就是偷偷加这个动作本身特遭人恨。
对，
尤其是我们喜欢螺蛳粉的都是喜欢它那个天然发酵的味道，
嗯，
不是说你这么着给我怼出来的臭味。
对，
那个自然的发酵的味道是比较均衡的，
嗯，
它是比较丰富的，
对，
它不是那种纯恶臭，
我觉得它叫合理的臭，
对，就是正常发酵的味道，
嗯，
就跟臭鳜鱼其实是一样的嘛，所以在食品安全方面是容不得科技和狠活来随意添乱的，
嗯，
就不是说你起个名字你就能用。有点生气了都。在增臭剂这个东西尚未被明确论证符合安全标准的前提下，你不能以增臭剂这个名字给我往里加，
嗯，
拆开加没问题，
我都不敢说话了。
你说
你记不记得咱们之前聊过一个这个臭味小吃是臭豆腐
啊，对，就是那期节目，
嗯，
飞了的那期节目，
就是我们今天不聊那个清方啊，不聊王致和，就那种它叫发酵型臭豆腐。我们说说就是路边摊比较常见的那种非发酵的这个臭豆腐，
嗯，
就一般都是油炸的嘛，嗯，
对对对，
就是尤其是最容易被污名化的不是江浙那一带的白色的或者黄色的臭豆腐，是长沙的黑色的臭豆腐。你知道有多少
黑色的，
对，
嗯，
有多少新闻会写，也不算新闻，这叫段子，会写那个即食的长沙臭豆腐的那个就跟辣条一样那个包装，它的配料表写的是有屎，
嗯，
你见过吗？
他是认真的吗？
我觉得很
我没有观察过。
我觉得有人是信了的，然后有好多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洋葱新闻啊，就是说这个长沙臭豆腐是大便泡出来的，其实这个东西它是加了硫酸亚铁。
还是刚刚那个问题，你们真觉得大便那么好作为一个食品的原材料被用于加工这么大量消耗的东西吗？不可能，我就敢这么断定，不可能，
嗯，其实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在2014年颁布的一个公告里面说啊，这个给长沙这种黑色的臭豆腐增色的这个硫酸亚铁，它是允许作为食品添加剂应用在臭豆腐的制作过程中的，但是它有一个使用限量，就是每千克的最大使用量是0.15克之内。所以问题就来了啊，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去外面吃油炸的长沙臭豆腐，你大概率吃到的是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它的制作工艺是很严格，嗯，很规范的。
是的，
可是以前就是我当年在长沙上学的时候，我在路边吃的那都是作坊出来的，是家庭作坊出来的，什么四哀姐五哀姐啊，各种哀姐各种嗲嗲，
嗯，
都是这些作坊出来的，就它可能添加是过量的。就如果你是一天得横竖得吃个70-80块，我觉得你有可能会硫酸亚铁过量。除此之外我真的无法想象你吃这个会引起什么安全问题，除非它脏，
对，它可能有其他的风险，比如说油的问题啊，
对，
或者是土啊，或者
还有就是
这些东西，
卤水，就那个泡这个臭豆腐的卤子，那可是微生物的这个大本营
啊，对
啊，
对对对，而且它里边通常也得再加点别的东西嘛，它卤的里边肯定也不光是泡豆腐，
嗯，
对吧？
对，还有就是很多就是我们自己家做这个臭豆腐也是把豆腐放到王致和的那个臭汤子里面，就倒出来那个臭汤子里面去腌它几个小时，
啊，对
吧，
对对对，
其实大家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就你做那个臭豆腐胚都是要这样做的，所以他们那个汤子可能不是用王致和倒的，他们可能是用什么各种东西沤出来的，那日久天长，
啊，
那个沤出来的那个卤子那个底可能是有问题的。
你看你用的这个字儿，
哦，
人家也是发酵，只不过这个发酵不是在可以控制的环境下，
嗯，
用可以控制的微生物，然后在各种 条件限制下去做的。
我错了，
因为它是不是特别规范的操作嘛。嗯，那我们就不能控制它里边有什么东西了。
对，因为之前我看过一个新闻，就是说有那个抽检长沙市面上的这个臭豆腐，基本上全都能抽检出金黄色葡萄球菌，包括沙门氏菌，就基本上都会，
这都是广泛存在的。而且这两个又是食品的微生物检测中最常检的两个项目，
它应该是明确标识为不得检出，对吧？就它不能有。
是的，是的，
嗯，
对，就是最常检，
嗯，
就是这两个指标是最常被检测的指标。
嗯、
我的意思就是，可能还有没检出来的呢。
嗯、对
对，还是挺风险挺大的。
对。其实我觉得首先想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就是你一定要相信有一些风险会在油炸的过程中被消解，
但是另一些风险会在油炸的过程中生成。
对呀，比如说苯并芘，对吧？
对，
包括容易这个肥胖。
还有就是这个油反复加热之后它也会形成一些聚合物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
但是我觉得大家不用焦虑啊，就是现在咱们没有那么多的小作坊去自己做这个，大家都很图省事儿。
对，而且量也足够大了、
嗯、
房租成本也足够高了、嗯、你一定要相信商家是不傻的。
嗯，而且大家可以在网上搜臭豆腐生胚工厂，你去看他直播，你看完直播我保准你想买，人家连那个蘸料都给你配好。对，
所以你为啥要出去吃，自己在家做是吧？
那不一样，有的东西在家做就是做不出来，比如说下面这个东西就是迅速上了热搜，但是我觉得啊这几天好像没人在提的淀粉肠。
淀粉肠的热搜是比螺蛳粉增臭膏还靠前的。
对，
这个事儿啊我是从第一天就知道了、
嗯、
而且我是从第一天就关注了。
为什么？
不是因为我爱吃淀粉肠，是因为我周围这个声音太多了，还有人专门过来问我的。因为他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神奇，他打了一个时间差、
嗯、
他不叫时间差，他测了一个时间热度。就是这个最初的热搜信息是来自央广网，这个报道是3月15号发出的、
哦、
但是大家都知道3月15号这一天是全中国人民翘首企盼看看哪个东西不能吃的那一天。
对，
所以它其实不是315曝光的那个项目，但是一说就是315淀粉肠、
嗯、
就变得它是好像被曝光了一样。
对，
但其实我捋了一遍这个时间线，它是315当天上的热搜获得了2.4亿流量，随后各种营销号就跟进淀粉肠塌房这个话题，上热搜的那个话题叫淀粉肠到底是什么做的。
嗯，
这是3月15号那天，后来营销号跟进的是淀粉肠塌房的这个话题，当天发布了3个热搜词条，让很多吃瓜网友都以为淀粉肠是被央视曝光的。
嗯，嗯，
所以截止到我收集资料那天是3月25号，
嗯，
话题淀粉肠塌房已经获得了6.7亿阅读，10.4万讨论，59.6万互动量，以及6万条原创微博，持续热榜再榜17.8个小时。你看，已经不是第一个热搜了，是后边的那个热搜。
嗯，
所以你看，可以看出来，消费者对一个这么普遍常见的街边小吃的深切关注，以及对食品安全的极度不信任。
嗯、
然后咱们再返回去说说第一个报道他的这个事儿啊，这则报道其实是没有提到具体的厂家的名称的，然后呢非常含糊的说了一句、
嗯、
说有厂家很诚实的表示不建议人吃他们的或是给宠物吃的含鸡骨泥。我就记得丽丽以前说过她有多爱吃天津的炸串，炸串里头淀粉肠是最好吃的。对吧？
对，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现在可能见的没那么多了，但是咱们小的时候应该90后80后都有吧，都吃过吧。
嗯，对，
对吧。
哎，我就发现近一年啊，就是去年到今年有一个梗在好多短视频里面都看到，叫淀粉肠但凡有一点肉我都不吃。反正我作为一个爱吃肉的人啊，我不是很理解这个事儿，但是咱先说说这个啊，就是淀粉肠里到底有没有肉。
嗯，
我们俩作为一个现在已经不想去拿这个当工商测评的这个人来
测不了一点
啊，我们在网上搜了几款淀粉肠，然后呢看了看它的配料表
啊，我们也没买
啊。对，没买。我们就想知道一件事儿，淀粉肠里有多少淀粉，有多少肉，还有多少淀粉和肉之外的东西。
嗯，
就是一定有很多人觉得淀粉肠就是淀粉加香精色素，尤其是那些见不得我们吃淀粉肠的家长，就是不管你现在是30岁还是40岁，哪怕你到了60岁，你爸妈都见不得你吃这东西。
你爸妈还是你爸妈。
啊，对，就是咱先说说成本，就是成本是几毛钱一根儿、这个不管你几块钱买的啊，它的成本是几毛钱一根儿、这个淀粉肠里到底是什么？
来，咱们看看购物平台上搜到的配料啊，我们也是列了4个配料在这儿、给大家总结一下吧，也不一个一个念了。
嗯，
排名第一位的大部分都是鸡肉或者是鸭肉、然后就是水，淀粉含量有的标着写的18%以下，然后淀粉的这个配料的顺序和浓缩大豆蛋白或者是大豆蛋白是不相上下的，有的在前面，有的淀粉在前面，有的大豆蛋白在前面，然后这四个是主料啊，有的还非常贴心的给我们添加了鸡蛋啊，然后剩下的呢就是一些调味料，什么植物油啦、白砂糖啦、盐啦、香辛料啦、香精啦、卡拉椒啦，什么我就不念了，但是我给大家归了一个类，咱们分析一下啊，它大概都有几类。一个是品质改良剂，不念名字了，因为太长了。这个品质改良剂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是保持水分，调节 pH， 让这个淀粉肠口感更 Q 弹更嫩。第二个呢也是品质改良剂，它是各种胶，这个的最主要的作用就是锁水，让这个淀粉肠不要放着放着就干了，然后它的这个成本能降低一点，因为里头有水嘛，水肯定是最便宜的。
对。
然后第三类呢是增稠剂，是调节这个淀粉肠在没有煮熟之前的那个粘稠度，就是它是得挤出来的。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它是挤到那个皮儿里的，你得够粘稠它才能成型儿，要么呢你又不能太粘稠它就挤不出来了。还有一类就是防腐剂和抗氧化发色剂，就是防腐剂这个我们讲过了啊，就是抑制微生物生长的，保证它的保质期的。还有这个抗氧化和发色助剂呢，就是让它显得更像肉更粉，帮助它成色的，然后这个色不要那么快褪去的。这些东西你看统称下来以后，它其实主要就是这么几类：肉、淀粉、然后植物蛋白、水、调味料，然后防腐剂，然后各种添加剂。那既然是这些东西，我们添加剂也聊过一期了嘛，大家可以出门去听那一期，叫不懂科技何谈狠活，理性认识添加剂，我们那次是分类去介绍添加剂的。我们国家标准也明确说明了对食品添加剂的使用限量，明确规定了只要依照这个使用限量去用那就都没有问题。
那说回来啊，这个淀粉肠到底有没有生产标准？在说这个之前，咱必须先说说火腿肠的生产标准。就是火腿肠有一个国家标准，就是 GBT20712-2006 火腿肠，但是今年7月份马上要执行一个新标，叫 GBT20712-2022 火腿肠，这个质量通则，这两个的要求啊，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说这个东西你只要叫火腿肠，就大家去看那个包装，甭管它名字叫什么，包装上是有一个叫就是产品类别，对吧？
对
啊，只要产品叫火腿肠，那它的蛋白质含量至少要超过10%。也就是说，你如果是普通等级的，你就必须是10%，10是这个下限。如果你是标榜自己是优级或者特级，你的蛋白质含量得达到11%或者12%以上。那脂肪是不能超过16%，然后淀粉呢，如果你是普通级，你是不能超过10%；如果你是优级，不能超过8%。如果是特级的话不能超过6%。那如果你是无淀粉火腿肠，你就应该满足淀粉含量小于等于1%。
任何加工食品都需要说明执行标准，没有这个现成的执行标准的，那就厂家自己立一个标准，也就是起标。他在写这个起标的时候，首先他要引用所有跟原料相关的标准，然后引用所有跟他要使用的添加剂相关的标准，还要引用只要有规范的啊，有跟它这个加工过程就加工工艺相关的标准，这是它要引用的标准。而且它的起标必须是要至少不低于这些标准的，你可以高于这个标准。所以虽然这个起标不能够 强制要求所有的人都一样，但它至少是符合生产规范的，能够保证食品安全的。
所以其实淀粉肠啊，它就是为了规避火腿肠的标准出现的一个产品名称，它不叫火腿肠，所以它就不需要执行火腿肠的标准。
不管是火腿肠的国家标准还是淀粉肠的企业标准，都只要求了蛋白含量，而没有对蛋白的来源进行限定。也就是说，你不管是用猪牛羊鸡鸭鱼还是用植物蛋白都是可以的，只要是在配料表中如实的标注你的原料就不算违规。那至于这个蛋白的来源呀，营养价值呀，它肯定都是比脂肪和淀粉要高的，成本肯定比脂肪和淀粉要贵，所以淀粉肠可以看作是火腿肠的一个低价格低营养的平替。是吧？
对，说了这么多，咱已经跟大家说了里面都是肉，那更担心了，都是肉，这么便宜，这是什么肉啊？所以这次风波的这个核心主角啊就冒出来了，鸡骨泥到底是什么东西？哎，有网友说，昨天把我笑死了，知道淀粉肠有骨泥，不亚于华妃知道欢宜香里有麝香。你知道我昨天我就一下想起那个镜头，皇上你害的侍郎好苦啊。然后还有网友把自己刚买的这个淀粉肠和烤肠机铺了一地，体验了一把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就有一种孩子大了奶来了那种感觉。
啥都没赶上。
来，你说说说说鸡骨泥是什么。
来，鸡骨泥啊，百度百科里的定义是指将鸡脖鸡架放进骨肉分离机中不断挤压，再把大块的骨渣过滤掉制作成的均匀细腻的肉泥。从这个描述来看，你看它只说明了原料和加工工艺，并没有对质量有任何的规定，也没有限制它的使用场景。所以其实一般这玩意儿会被用于三种东西，一个就是人吃的食品，一个就是动物吃的饲料，还有一种可能是微生物吃的，就是发酵原料。取决于这玩意儿加工原料和过程，还有加工完的成品能不能通过不管是食品饲料还是发酵原料的检测。其实看刚刚我说了，就是这个起标它在写的时候，它对原料，它对这个添加剂，还有对这个加工的过程，其实我们国家都是有一部分一块一块的这个规定的，你肯定得先符合这些规定。那如果你能符合这些规定，那你就是食品。如果你不能符合这些规定，但是你能符合饲料的规定，那你就是饲料。如果再不济，可能微生物没有那么多要求，它可能就会被淘汰成做发酵原料。这个时候就有人问，哎，骨头能给人吃吗？哎，你不用怀疑，你还吃石头呢。就是我们现在吃到的很多所谓的钙剂，就是补充剂里头那个碳酸钙，那就是石头来源的啊，它只不过就是粉的很细而已嘛，你不用太担心这个骨头能不能给人吃。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食品专业人员的这个眼里啊，这个安全这俩字儿可能跟广大消费者眼里的安全是有区别的。我忘了之前是在群里讨论过还是在节目里说过，粑粑经过高温灭菌等工艺操作以后，在微生物这个层面它就是安全的。你看我刚刚说的很谨慎对不对，安全其实分好多层，比如说在微生物层面，在那原料层面它肯定不是安全的食品。对吧？也就是说为什么很多食品安全的新闻会那么危言耸听，就是他会把本来应该在原料层面讨论的东西拿出来在产品层面讨论，这肯定就有问题，对吧？又把在加工工艺层面拿出来的东西去原料层面去讨论，这不是乱套吗？
但是必须要说啊，把这个肉含量不低的这个淀粉肠的价格打下来，这个肉就一定不是你在家里自制香肠时候用的那种肉，你想想都知道，对吧？就是我是自己做过香肠的，就其实不管是家庭自制还是我也看过那个流水线生产的那个视频，就是在加工过程中都要有一个搅碎混合调味灌制这个过程，区别在于家庭可能只是用普通绞肉机打的还没那么碎，然后咱们自己吃呢用的是一些正经部位的肉，对吧？那流水线呢是要用高速的一个 斩拌机，对吧？这个东西叫斩拌机，把这个肉类搅碎，再混合水、淀粉、添加剂，就是你根本不可能吃出来是什么部位的肉，它告诉你是什么动物就不错了。
哈，我给你补充一下，那个你说的斩拌机可能甚至现在用的是均质机，做完以后就是糊状的，你根本看不出来是什么。然后我们自己买肉买的还是零售价，人家那个都不是批发价，人家那个是供应商价，这是有天壤之别的。
嗯，
话说回来啊，正经的淀粉肠原料你看也基本都是鸡肉和鸭肉，为什么厂家不选择成本更低的鸡骨泥呢？这块我可以给大家分析一下啊，不是结论，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思考。至少我觉得说明一点，成本不是生产商考虑的唯一指标。这玩意儿好不好吃是不是才能决定销量？这玩意儿不好吃大家是不是都不买？那你是不是用肉泥做应该更好吃？
嗯，
所以大家担心的这个淀粉肠里有肉反而不敢吃这件事儿，其实在食品工业面前呀有点不值一提。为什么不值一提？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啊。原料成本占总生产成本的比例是跟销量挂钩的，你销量越大，原料的这个成本占比就越高，因为其他的成本被摊薄了。
嗯，
这个可以理解吧。
嗯， 嗯，
但是这个其他成本占到的比例其实是远比大家想象的要高很多的，所以为了把这个成本摊薄，它是不是应该努力让销量变大？
嗯，
这个逻辑是可以理解的。
嗯，
对吧？
嗯，
所以就是你应该要努力把口味做好吃，整体的成本才能下降。这个逻辑大家都能理解得了了。
嗯，
对吧？所以就是你们担心的事情和商家考虑问题的角度根本就不是一个角度。你觉得他用了2000块钱一吨的原料和2500块钱一吨的原料，他占了500块钱的便宜，他想的是我那机器十几二十万呢。
嗯，
明白了吧？就是这个事情其实不是一个层面的事情。
嗯，
没有经历过，没有接触过食品工业的人，包括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可能拿大便去提取什么东西，就你们不知道这个工业是什么意思，工业的这个量级有多大。你在这个这么大量的情况下，所有不能稳定供应的原料都是扯淡。人拿屎，那这个屎今天来多少明天来多少，它怎么稳定呢？
嗯，
你每天拉粑粑你也是不是拉不了稳定的量呀？对吧？
那其实我们最想知道的是鸡骨泥能不能做食品，这个得跟大家说啊，从成分这个角度说，鸡骨泥里面它是没有有毒有害成分的，而且它的这个蛋白质、脂肪和矿物质也是咱们身体需要的营养成分。那从这个意义上说，鸡骨泥是可以给人吃的。其实啊，说句大家可能不爱听的话，你可能不只吃过鸡骨泥，你吃的那些速冻的包子饺子，尤其是那些便宜的，我姑且大放厥词一下，尤其是那些很便宜的，可能里面也有很多是猪骨泥。就这些年进了咱肚子里这些骨泥，可能都能捏出好几十只小动物了。
但是啊，商业的鸡骨泥是不是可以用作食品，重点还是要看它加工过程是不是能满足食品的标准。
嗯，
在肉制品加工的过程中，骨架、骨头、什么鸡脖皮，这些都是下脚料。
嗯，
那么用这些东西去生产鸡骨泥，或者咱们就说骨泥，它肯定不是在肉制品生产的这个车间进行的。
嗯，
甚至都不是在这个工厂进行的。
嗯，
那从加工的废料到做成骨泥这个过程，是不是链条有点太长了？它得收集，它得存储，它得运输，它还得加工。那在这个链条中，是不是能够一直保持洁净卫生的状态？那这个就纯看厂家的这个能力和良心了。
嗯，
对吧？那毕竟这些东西都是有成本的嘛。
嗯，
然后它的来源，你想一只鸡出多少骨头和多少肉，它这个东西相对来说，骨头这种所谓的下脚料的量还是没有那个正品的量多的。
嗯，
对吧？那它收集的时候肯定来源也会更碎更杂一些。
嗯，
那这个东西它就更不好控制了。
那就是说 加工骨泥如果在加工过程中达不到食品级规范，只是执行饲料标准，那这个东西就只能当饲料，对吧？刚才你说的。那新闻中记者采访的商家，他卖的是饲料级的产品，他肯定不敢说给人吃啊。
那肯定。
这就像有些品质不太好的粮食，他是建议用做饲料，对吧？但是你不能说这粮食不是给人吃的，不能做食物，对不对？
对。
那如果鸡骨泥有问题的话，那它到底有什么问题？
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来讲，它只要生产符合规范，那它带来的就不是安全的问题。相对于淀粉来说，它含的这个营养成分也更丰富一些，比起纯淀粉来。那有问题的就是淀粉厂厂商拿什么原料制造出来的鸡骨泥，这个鸡骨从哪儿来的，这个骨泥生产的厂家是不是符合食品卫生标准？那毕竟它的价格更低嘛。那它的配料是不是能做到如实的标注？
对，因为我们总是会想，是不是一堆病鸡死鸡，就专门收来的这些一看就是有问题的东西，一股脑连骨头带内脏直接扔进绞肉机，或者用的是冷冻了好几十年的这个僵尸鸡肉块，
冰箱都没发生那么长时间。
还有就是人根本不会吃的什么没去淋巴的鸡脖子，
这个反而是315报道的那个逃头肉，
对，
这个是315曝光的。哎，
然后包括什么阴暗潮湿的车间里面都是虫子，毫无卫生环境可言，虫子耗子，对吧？包括那些绞肉机肯定800年没清理过，那个肉糜在里面发烂发臭。对吧？我觉得大家肯定是会有这样的联想，就一想到食品安全问题都会有这样的联想。但是啊，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没法给大家打保票，我们没法言之凿凿说鸡骨泥究竟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是一定有厂家按照严格的生产标准卫生标准去执行的，用的是什么干净鸡骨头啊，高温高压消毒啊，做的是什么良心的产品呀、因为一定有小作坊按照网传的流程去生产一些不太靠谱的东西。
而且现在的风向是很多厂家的求生欲爆棚的辟谣，说我们没有使用鸡骨泥。
对，因为就是后来迅速在微博上发酵嘛，就是在央广网记者点名的四家这个淀粉厂的厂家，包括河南省开开食品有限公司、盘锦宇飞食品有限公司、河南双润食品有限公司，以及现在已经成了明星的山东富裕食品有限公司，这些厂家中有三家第一时间发布了声明，说我们没有使用鸡骨泥，然后有的附上了这个检验检测报告。
而且富裕第一时间开了直播生产车间，这个摄像头直接接了这个直播流，带记者抽检原材料，董事长还在直播镜头前嘎嘎炫淀粉肠，但貌似弹幕不是特别友好。比起下游的这个摊贩只面对固定的人群，其实上游的厂家他们面临的挑战是更大的，他们要面对的是全网的信任危机，而且解决这个事儿唯一且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公开透明。但是信任危机没那么容易解除，
对，
你吃的没有不代表我吃的没有，地摊不可能用这些淀粉肠，成本太高了啊，几毛钱还有人嫌高，对吧？富裕、双润、瑞源、双汇等这些品牌的淀粉肠，它的成本确实比小作坊要高，这个我们得承认。它的原材料成本可能还是低的，它的设备成本可能高，它的管理成本可能高，这才是我刚刚说的被摊薄的那一块。大危机往往带来对混乱行业的大净化，这个之前也在奶粉、在各种，对吧，食品行业都被整治过。在食品行业里头，重大安全问题很可能开启一场新的良币去净化这个劣币市场的行动。
对，
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说不一定是件坏事儿。
哎，你知不知道就原来辣条市场是很混乱的，但是后来
我知道
卫龙不就成了明星吗？就是卫龙包括后来的这个麻辣王子，他们就直接拉高了这个行业的门槛。
我们确实不能一竿子打死所有的淀粉厂厂家，但是我们也没必要那么哎呦就得圣母的这体量或者是代位体量，因为有正规的厂家和不正规的厂家的区别。那路边的小摊儿他也得考虑成本，甚至就像我刚刚说的，对于这些大厂来说他需要摊薄这些东西，那对于小厂来说你可能你没得选。 路边的小摊儿可能就那一个摊儿，那口味好不好吃，辣椒面一撒，孜然面一撒，你也吃不出来、
嗯、
所以他有可能会去选择那个便宜的小作坊的产品，这也是很可能的。
你知道我加了好多吃货群，其实这个新闻爆出来之后，吃货群就好几个消费水平很高的吃货群，他们都是表达了一种疑惑，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这几句话可能会冒犯到很多人，我觉得也冒犯过我啊，就是这东西是人吃的吗、
嗯、
就是怎么会有人爱吃淀粉肠，就是它的原料那么难吃，你是吃过好东西的，你怎么现在饿的连淀粉肠都吃，就是我听过好多这样的话你知道吧，就是必须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淀粉肠为什么那么多人爱吃，一定不是因为它难吃，对吧？咱说说淀粉肠主要原料啊，肉、淀粉、
嗯、
包括天然淀粉或者变性淀粉、大豆蛋白、调味剂、食品添加剂和香精，对吧？那主要淀粉原料包括什么土豆淀粉呀、绿豆淀粉呀、变性玉米淀粉，它们这几种它是用来改善这个肠的口感，让它又有弹性又不会松散，口感又松软又不会变硬，对吧？因为它淀粉这个东西就是特别擅长吸收各种风味物质，比肉更容易入味儿，而且因为有淀粉的存在，它比肉更容易发生美拉德反应，咱们在做烧烤做油炸的时候就更容易让这个香味儿激发出来，它诱惑吃货的能力就是比纯肉更强，而且不得不说因为没有那么多肉它更好嚼，你看经常光顾这个小摊的都是一些小朋友，对吧？包括一些累了一天话都不想说，更不要说动用咀嚼机的打工人。
嗯，而且你看它的制作基本上都是油炸、
嗯、
你不可能清蒸淀粉肠没听说过。就是你油炸完了之后它形成的那个所谓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品质改良剂形成的那些孔洞，它进去的是啥呀？油啊、
嗯、对
调料啊，它就很均匀，再加上卡拉胶各种胶，它产生的那种凝胶的口感就是还能防止淀粉老化、
嗯、
硬邦邦的，然后再加一些保水剂可以保证它的那个粉冻冻的口感，
对对对，
再加上一些各种色素能让它的颜色更接近于肉、
嗯、其实为什么那个吃货群会有那样的言论，因为我们大概率是同龄人，就是我们是见证着火腿肠它的肉含量下降的，我们是见证着这个肉含量下降的一批人，所以说现在市面上的淀粉肠就是年轻人爱吃的淀粉肠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味觉的倒退，但是呢对于这些从小就吃这些东西的这些90后00后来说，火腿肠可能天生就这味儿。
哎，你要这么说还真是、
嗯、
但是这就凸显了一个问题，就是淀粉肠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嗯、
就像刚刚说的我们看到的都是企业标准，那所以它对骨泥其实也没有太高的要求、
嗯、
淀粉肠的普及度这么高，但是始终没有针对这个产品的国家标准、
嗯、
它一直套用火腿肠，我觉得就是它可能不是火腿肠，但它可能是照着火腿肠的那个标准去写它自己的企业标准，或者是什么肉灌肠类、哎、就是这种类别的产品的执行标准、
嗯、
虽然不是每个产品都要有对应的国家标准，但是按照现在淀粉肠的销量来看，我觉得它其实是值得一份更精准的针对这个产品的统一质量标准的、
嗯、
而且我最近查到了也有一些地区和团体已经在着手制定相关的标准了、
嗯、
所以呢我相信这种事儿的发生其实一定会导致为这个产品制定标准这个需求变成了紧急需求、
嗯、
媒体起到了部分监管的作用，但是媒体起到监管作用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变成了过还是不过，过不过头这个事儿。那过不过头这个事儿取决于老百姓自己怎么看、
嗯、最后从健康角度再多一句嘴，就是淀粉肠它很可能不是鸡骨泥的问题，而是高糖高盐高脂肪的问题，它的脂肪和钠含量一般来说都会比较高，做出来之后再刷酱再撒料，对吧？最后吃到你肚子里的一定是一份不健康的食品。
而且鸡骨泥为什么很多人也不愿意拿它作为食品，就是因为它的脂肪含量其实是比肉要高的、
嗯、我还查了查你知道吗， 每公斤鸡骨泥中约含有蛋白质111克，脂肪128克，不低、嗯、
对，很高了已经。
而且就算是真正的肉肠，它也是一类致癌物啊，对吧？
对对对，也别说人家有多不好。
这
半斤对八两，
大哥别说二哥，都是瘸子哥哥。说完这个淀粉肠，咱再简单的回忆回忆还有哪些路边摊的食物出过丑闻。哎，我怎么那么喜欢干这事儿、
啊、
对，
一盘啊。
首先是我特别爱吃的，我估计我吃过不少假的羊肉串，
这个绝对是降本增效的好去处。
我甚至已经理解它的存在了，我可以不在乎了，你知道吗？
你已经接受了这个东西，就是是吧，它的重灾区是夜市和路边摊，是因为羊肉的成本是远高于它代替的那些肉的成本的。
对，咱说说假羊肉串一般用什么肉。有很多人认为它用的是老鼠肉，没的你。
还是那个问题，哪来那么多老鼠？
你倒是想吃老鼠肉。就是一般用的是鸭肉，极少用猪肉或者鸡肉或者是乱七八糟的碎肉拼的肉。
碎肉拼的肉不太好穿成串儿，
但是不是有科技与狠活吗？
那你一烤全掉下来了也不合适的。
嗯，你可以
还是鸭肉更多一点。
对对对，大家不用太担心这个耗子肉啊。2020年，国务院批准了一个国家畜禽，叫禽畜还是畜禽，我老是分不清这俩字，畜禽遗传资源目录。它明确了目前我国可以吃和可以养的33个禽畜种类，同时规定了我们平时吃的禽畜必须经过长期人类饲养，且能保障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
长期饲养，反正耗子应该不在饲养里头。
谁呀？
所以大家担心的鼠类啊，算野生动物，你甚至不能合法合规的大量饲养。
嗯，
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老鼠肉商贩的、
嗯、
这个市场上还是用鸭肉冒充羊肉的比较多、
嗯、
多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工商局做的食品安全报告中检测出来的假羊肉串也大多都是抹了羊油的鸭肉。
那鸭肉凭什么能代替羊肉呢？
哎，首先啊，假羊肉串一般用的是暗红色的鸭胸肉、
嗯、
和白白的鸡胸肉相比呢，鸭子作为飞鸟在挥动翅膀的时候，胸部肌肉需要更多的肌红蛋白来输送氧气，所以啊，就是鸭子的飞行能力比鸡强，这个人话大家应该能听懂啊。所以鸭胸肉做假羊肉串看起来就更像一点、
嗯、
更像红肉。
对、
哎、对吧，而且也能切成大块来用、
嗯、
那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确实是便宜很多、
嗯、
它的价格可能是羊肉的1/3到1/4，甚至有的时候更便宜到1/5，所以这个成本就能节省一大块、
嗯、
而口感上呢，瘦肉的口感本身就非常相似，
对，
你再加上香精、香料、羊油，哎，这么一腌你就吃不出来了。
其实我知道啊，大家都很想知道这个羊膻味的鸭肉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羊膻味主要是来自羊身上的脂肪组织、
嗯、
啊，就是羊油。
对，
消化的时候呢，食物在羊的瘤胃里头被微生物发酵，哎，看人家是发酵啊，在人身体里肯定不算。随后产生的脂肪酸就沉积在羊肉的脂肪中，哎，考试啊，上一期说的脂肪和脂肪酸的关系。羊膻味的组成呢，这个成分就比较复杂，目前已报道的成山物质。我已经笑死了。主要是，看看我能不能念出来啊，主要由四烷基支链脂肪酸、硬脂酸、亚麻酸、酚类、吲哚类、硫酚类等化学物质共同作用，呈现出羊肉独特的风味。这种膻味的强弱呢，羊跟羊也不一样、
嗯、
一般公羊的膻味是最重的，其次是阉羊，阉羊就是比如说1岁左右给它去世的、
嗯、
然后是母羊，最后是羔羊，因为羔羊还没有性发育成熟、
嗯、
另外呢，羊的年龄越大，身上的脂肪累积的越多，这个脂肪酸的量就越多啊，所以它就越膻，因为这个膻味也跟激素的分泌和代谢是有关系的、
嗯，
那既然羊膻味是从肥油来的，那烤串里头只要混了羊油，或者你这个肉用羊油泡一下、
嗯、
那它本来没有羊味的这个假肉也就能有了这个羊的所谓的膻味、
嗯、
特殊的
老人味儿，
不想吃了已经。 有些商家为了进一步增加这种羊的味道，还会用一些科技，这不得不说啊，我们不能给他粉饰太平。就比如说有一些羊肉精粉、羊肉精膏，哎，这个有点像那个臭膏感觉，是吧？就这个意思，就是也是一种成味物质。
对对对，
这种香精用的时候，只要跟肉混合腌制个把小时，再混上羊油高温一熏烤，你根本吃不出来。
嗯，那我猜你现在想问一个问题是，添加这种香精合不合法？
我确实不太想问，可能是听众们肯定是有这个疑问的。来，我们说一个国家颁布的啊，中国卫生部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中规定，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不应掩盖食品本身或加工过程中的质量缺陷，或以掺杂、掺假、伪造为目的。
也就是说啊，如果你嫌羊肉味儿不够，你买点羊肉香精给羊肉增香是 OK 的，就是只要用的是正规厂家生产且按照规范的用量和用法来添加这个添加剂，偶尔吃一吃对我们的身体是没有影响的。但如果你拿鸭肉来冒充羊肉，拿香精来给鸭肉增味儿，或者为了给鸭肉上色用工业的亚硝酸盐、胭脂红这些非食品添加剂，都算滥用添加剂，你这就属于违法犯罪行为。
我觉得啊，如果你叫羊肉串儿，你用的是鸭肉本身，也违反了那个知情权的、
嗯、
就更别说他如果是用的非法添加，那就是违法犯罪了、嗯、那就是。还有传闻说为了给肉增加膻味儿，有的商家会用羊尿泡肉，这个猛一听好像
我也觉得很有道理。
但是呢，还是那个问题，你是羊肉收集起来更容易，还是羊尿收集起来更容易呢？是不是对比起来，要么你用羊油，要么你用香精更方便更便宜？现在网上能搜到的羊肉香精也就十来块钱一公斤、
嗯、
啊，这个用量是0.1%到0.5%不等，你就按照最浓的加，一公斤肉用5克香精，一桶500克的香精能处理100公斤的肉，这不比你用羊药泡手心省力不少吗？何苦来地呢？
还有一样啊，最近前几年我特别爱吃，尤其是去年和前年，就是在疫情期间，我不是经常用多多买菜吗？因为它就是可以在小区里面提货，然后呢，我就看它里面经常有8个到10个一板儿那种叫应该是活珠子，因为它的时间是12-13天左右，然后里面也没有那么多成型的小鸟，然后我就陆续买了很多，我真的还挺爱吃这个东西的，但好像你不是很敢吃。
我至今还没有下得去嘴，但是我其实一直是想尝试一下。
我记得我给你留过一次啊，我给你做了，你吃了吗？
没有。
你辜负了我。
对，我没敢告诉你。
有些人是分不清毛蛋跟活珠子啊，这个在小摊上都有，而且说句我有点粗暴推论的话啊，就是路过真的很臭，我也不知道是哪种造成的，它就是这种摊子那么臭，就有一股奇怪的臭味儿，不是那种香臭，我没法形容啊，
不是螺蛳粉和榴莲的那个臭。
对，在民间说法里面，这种双引号鸡的营养比真鸡还丰富。我先跟大家说说这俩有什么区别啊，因为这两个区别还挺重要的。因为种种原因，比如说孵化的温度湿度不合理，细菌或者寄生虫感染，没有完全孵化的鸡蛋叫毛蛋，就是说这个东西它在蛋壳里意外死亡了，这个叫毛蛋。那如果是人为终止孵化的，这个叫活珠子。那从外形来看呢，活珠子一般是没有毛，或者是只有少量细微的绒毛，然后毛鸡蛋的毛比较多。那活珠子里面有一个蛋白硬块、哦、毛鸡蛋一般没有，就是里面就是一坨肉和蛋的混合物。
我觉得从我的理智告诉我它是能吃的、
嗯、
但是我确实下不去嘴。
这个鸡胚胎呀、啊、它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这个蛋白质啊、多种的矿物质元素啊、维生素 E、 维生素 B1 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有所增加的。
我觉得这个特别像豆子在发芽的时候、
嗯，
各种营养物质 它的种类是在增加的，
对对对，
是类似的，
没错。
嗯，
可是它不存在坊间言论中提到的什么大补，没有这些神奇的功效。
壮阳吗？
哦，可能会哦。
好吧。
嗯，活珠子，像咱们刚才说的啊，人为终止孵化的这个叫活珠子，它是蛋孵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它是不会产生所谓的有害物质的，就是理论上它是可以食用的，只是蛋的孵化过程需要适当的温度啊、湿度啊，但是这个条件也比较适合细菌这些物质生长。所以呢，如果咱们通过一些奇怪的途径买到的这个，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什么正规生产的或者正规的途径出来的，并且呢没有做熟，那可能会对身体产生健康威胁。因为我知道有人太猎奇了，他会吃生的这个东西，这个一定不要，千万不要吃生的。就是如果你一定要吃活珠子的话，一定要充分加热。然后毛鸡蛋是不推荐吃的，因为动物免疫法第25条明确规定，毛鸡蛋这种死因不明的食物是不能销售的。受了细菌感染死的这个淘汰鸡蛋，它的运输储存过程中，它的致病菌是很可能已经超标了的。也就是说，你吃的是一个尸体，就意外死亡的尸体。所以这个问题还挺，就大家应该区分一下，如果你真的要尝这个鲜，咱还是活珠子吧。
有没有就是已经快孵出来然后人为给它嘎掉的？
这我不知道。而且我觉得刚才咱说这段，可能南京的同学可能会不同意咱们，因为确实在南京毛鸡蛋、旺鸡蛋就这种还可以算当地的名小吃了。
哎，东北是不是也有？
有，而且现在已经慢慢的铺到了很多的地方的路边摊上，因为它已经包装销售化了。
如果它是以一个产品，比如说农副产品，然后打着生产的厂家，然后执行标准这些出来的，我觉得我是敢吃的。就是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产品被生产，这是没有
问题。就在于如果你是在路边摊看见的
啊，
就算了吧，
他不可能买这种，太贵了，对于他来说。
一块多一个呢，
他得卖你多少钱合适？
我还真没买过，但是不想试，就因为路过之后那个臭味儿，我真的，他让我有点心生疑窦，你知道吧？用一个文绉绉的词儿，我就感觉他到底做的是什么？为什么他能臭成这样？我觉得他应该是香的，哎，你看咱刚才说的这些那些，就基本上是路边小店儿以及路边摊有可能出现的安全和健康问题，对吧？其实我们是想跟大家讨论的是，我们到底应该关注什么，我们到底现在在关注什么，以及我们在焦虑什么和我们应该焦虑什么，对吧？因为路边摊儿这些东西它不是我们的一日三餐。如果你想关注食品安全，你应该更加关注咱们每天正餐吃进肚子里的东西，你更应该关注每天都吃的正餐出了问题该怎么办。
有人就说，我不吃路边摊儿，我自己买菜自己做，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这时候就肯定有那键盘侠得跳出来说，你买的菜有农药残留，你吃的肉是僵尸肉，你吃的肉有激素，你买的油吃了醋盐，你吃的米是陈米是抛光米。就是我觉得这种说法是不是有，是不是有这样的存在，肯定有，不然他也不可能空穴来风，对吧？真胡编呀，真纯编呀，那太难了。但是遇到新闻就大惊小怪，这不是看新闻人的错。我觉得情绪有一个宣泄的出口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对，就是咱们国人对食品安全这个焦虑始终存在，不管官方怎么去宣传没有问题，大家都不信。其实是源于三个方面，第一是食品安全和每个人的健康是切实相关的，但是又问题频发，以至于我们对食品行业没有那么充足的信任，对吧？
是的。
那第二呢，就是有一部分民众对于食品工业缺乏正确的认知，往往会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
我觉得你这块说的保守了，大部分或者绝大部分都可以。
好好好，
有正确认知的是极少数。
你看咱们录那个添加剂那期，不也有人在评论区说我们收了钱吗？给人洗白吗？对吧？第三呢，就是食品安全关乎每个人的生命健康，是非常利于媒体传播的切入点。这些新闻是容易上热搜，容易 造爆点，就本质上看还是我们大家对身体健康的期待和相关知识折叠度越来越高之间的矛盾造成的。
那我们说说针对这三点该怎么办啊？
嗯，
第一个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呼吁完善相关法律，加强监管和惩处的力度。但是啊，这块我必须说一句，所有的监管和法规都是有成本的。我的一些在监管部门的同学和朋友也在不停地跟我抱怨工作强度越来越大。其实这从侧面也反映了这种不信任导致是几方都受害这么一个结果。
对，
为什么我们不停地在节目中强调大厂正规厂家，一方面他们被监管的力度更大，你要相信你的这个出货量一定是跟来检查你的次数是成正相关的，甚至是成指数增加的。
嗯，
另一方面他们为了持续稳定的经营，你想他们那个设备买了好几百万搁那儿，哎，我干一年就不干了，那多亏呀，对吧？所以他们为了这种持续稳定的经营对自己的要求肯定是更高的。
嗯，
那针对第二点呢，民众需要的其实就是我们这样的节目啊，是吧，科普、普及食品工业食品科技相关的科学教育。
对，
比如说消除对防腐剂的恐惧啊，消除对饲料的抵触呀，和这个给大家解惑这个天然食材的迷思呀，消除对化肥的误解和对农家肥的推崇。屎在这儿呢，屎在这儿呢。强调惩处无良商家与正确认识食品工业这两件事儿其实不矛盾。归根结底呢，食品工业是一门科学，那我们就应该用理性的眼光去看待、去学习，甚至去批判，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对，
食品中非法的和过量的添加确实会对我们的健康甚至我们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威胁。
嗯，
造成这类的问题的是黑心的商家，是不当的使用，是过度的添加、而不是工业这个东西本身或者这个化学品本身。就像你杀人的还是人呀，它不是菜刀呀，对吧？
对，而且咱不说路边摊麦肯王毕都知道是谁吧，麦肯王毕哪个没出过问题，对吧？而且你看康师傅、统一大厂吧，哪个工厂没有工厂传说？比如说一头牛能用好几十年，比如说那个绞肉机里面有人，
一个鸡有五个翅膀、八个翅膀。
啊，对，我私心觉得有了问题之后，咱去吃可能更安全。
灯下黑。
对，因为一个新闻事件引发这么大关注，那未来就一定会有更多的产品和行业的规范。
而且这块其实我想补充一个点，就是我们虽然说了大厂它出问题的概率就低，因为它的出货量足够大，也一定是有。
对，
我们为什么让大家选大厂，不是说大厂没有问题，一是它概率低，二是它真的出了问题它有能力去解决。
是，
它就是赔你钱，它有钱赔你，说的再直白一点， 对吧？所以就是如果我们这一点做好了，那第三点其实是不攻自破的。但是就像我们在谣言那一期聊的结论一样，食品工业持续处在快速发展的阶段，我作为一个专业人士都非常非常难全方位的获得消息，算了我不说了，根本不可能获得这个全部的消息，就更何况是消费者了。不过我觉得啊，我们至少可以做的是不过度的扩大问题。当你发现有这么一个消息的时候，你可以多信源的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全貌。对于媒体给出的这个结论啊，不是事实啊，比如说他报道说啊什么什么是什么什么样的，这个我们是认可的。但是他给出的结论，比如说这个就是不安全的，这个我觉得对于这个结论我们是要保持怀疑态度的。那选择可靠的品牌和商品呢，至少能解决我们可能90%甚至99%的焦虑。那你先解决了这些焦虑再说。
对，我们诉求有很多，但是我们现在唯一的诉求就是每一次的风波咱能不能不要不明不白的就过去了，
就是为了玩梗。
对，每次都发展成玩梗，就是玩梗归玩梗，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愿意以自己的身体健康为代价一味的去宠溺那些有风险的商品，对吧？比如说什么315这个曝光了听花酒，我把听花酒戒了，315曝光淀粉肠，我把315戒了，这是个梗。 我还是希望能吃到正经淀粉肠，是靠谱的淀粉肠，对吧？所以我们肯定也是希望厂家和商家是规范操作的。
是的，我相信在吃东西这件事儿上呀，一定是越来越安全的。它是一个一个坑去避的，一个一个漏洞去堵的，但这个一定是需要用时间去等的，也是需要，说不好听点，是需要人命人的健康去换的。
哎，不得不说315晚会有点流于形式了啊，
至少让大家都意识到这是一个需要被关注的东西。
对，
而且有这么一个出口告诉你说，还真的不光是媒体在关注，执法部门也在关注，能老实两个月算两个月。
对，所以我觉得继续搞这个315挺好的，但是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建议搞个615或者915，就是说你曝光的问题三个月之后是什么样的，半年之后你怎么处理了，你不能只曝光，对吧？你只曝光就是在给我们制造焦虑，那怎么解决？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就这么过去了，而且大家的记忆能维持多久咱现在心里都有数的。
我觉得现在很多的事件不光是食品安全事件都没有后续，就两个极端，要么就是不停的反转，然后一直在冲热搜，要么就是哎一个爆点爆完了就过去了，就跟烟花一样，没有任何后续的跟进的报道或者处理的意见，这是不行的，这是无法解决焦虑的，
对，
甚至是会制造更多焦虑的。
你最后折腾半天，所有人都在跟狂欢一样去折腾这件事儿，最后违法犯罪的依然逍遥自在，对吧？那被曝光的可能是企业，可是我还是希望媒体有点最基本的底线和操守，你也要起到最起码的监督责任，而且你不能去夸大和扭曲事实，为了你所谓的流量， 对吧？而且其实我再说句私心的话吧，就是路边摊这种小吃啊有很多，尤其是在景区的这种小吃很多是会被编出故事的，比如说乾隆吃过，慈禧吃过，对吧？这二位经常下
乾隆和吃，对，经常吃各种东西，
怎么嘴那么馋呢？就是他经常会冠以历史悠久，或者说能给他编出故事来。那我觉得，在这个生产企业在制作和销售的过程中，你更应该注重对于这些传统风味，或者说能讲出故事的这些东西的保护和传承，对吧？你不能让你编出来这故事，最后都真的成为笑话。
那就真的变成传统食品了。那就欢迎大家给我们在留言区给我们说说你们见过的这种路边摊的都市传说，我们也来讨论一下。
包括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明显看着就有问题的，但是好像过去很久之后那个路边摊还一直很坚挺的在路边存在着，好像没有人去管，对吧？我也见过很多这样的事儿。
或者说说说你们爱吃什么，路边摊的小吃，
对，
也行。
或者你们对路边摊的某些食物有一些担忧，希望我们能给你辟辟谣，或者说对消除一下你的焦虑。
对，
那我们这期就聊到这儿吧，大家多给我们互动留言呐。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